我们继续成人主日学我是谁第一讲啊，失忆症啊，我们先不马上啊来进入失忆症，我们可以在生活中知道如果有些事情想不起来啊，记不起来，间接性的忘记啊，会造成我们生活不安，带来生活的不便。去年的夏天晚上狂风暴雨还有闪电，到了凌晨一点 我在想我的车窗是不是没有关，犹豫了半个小时我终于狠心下去了，然后到了自己车旁发现天窗确实关死了，然后淋了个落汤鸡回来。生活中这些短暂的忘事或者失忆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比如你离开家你把门锁上了，下楼之后你会发现我好像没有锁，你再回来看一遍，你把车停在商场你在想我是不是忘了锁车，当然如果你是豪车的话就不用考虑锁不锁车问题，但你也会再回到车旁再确认一下我有没有锁车。如果你忘记一些事情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苦恼，带来很多的忧虑不安，你会反复重复的再去确认一下这个事情我到底有没有做，这是一个短暂的忘事或者短暂的一个失忆啊，记忆啊出现一些的障碍。失忆症比短暂的失忆是更严重的。那什么是失忆症？就是他的脑部啊受到创伤产生的病症。这种失忆症主要是他的意识、记忆、身份和环境正常的整合功能遭到破坏，对生活造成困扰。而且这种的病症你没有办法用药物进行抑制，而且很难恢复到那种记忆的常态。患有失忆症的人他常常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经常感觉有很多的我。如果你们家里有老人到了80或者90岁，他的小脑萎缩或者老年痴呆，他的记忆功能是非常差的，连自己的孩子都记不住是谁，最后会导致他大小便失常不能够自理，因为他的大脑这个时间已经随着年龄的老化痴呆萎缩失忆，对这个老人而讲是很痛苦的，对儿女而讲儿女感觉老人像孩子一样，一会儿把老大当成老二或者把老二当成老三，一会儿就认为老大还没有结婚，总之老人在这个失忆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老人是很痛苦的，他一会儿想起来自己的儿女，一会儿想不起来，一会儿认为自己吃饭了，一会儿认为自己没有吃饭。所以有这种记忆障碍或者失忆症的人是非常的痛苦的，而这种失忆症轻度的造成他无法正常生活，他会在工作中丢三落四，生活中工三丢三落四，出行也会前后颠倒没有次序。中度的患者就容易过分的激动，就是会有一些妄想或者幻想，慢慢的可能就不知道如何的去吃饭，如何的上厕所，就会造成大小便失禁，这是中度的。重度的失忆症患者就会变成像植物人一样，他只能被家人从床上抱下来，再从地下抱到床上去，然后去喂养他，他的生命才可以存活。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人的记忆如果失忆了，这个人就像一个废人一样，虽然还有生命特征，但是他已经好像一个无用的人啊，活在这个世上。这是生理上的这种失忆症。在信仰当中或者在整个人类的意识当中也患有失忆症，这种失忆症是说人忘记了自己是谁，人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人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或者不知道往哪里去的，这样的人是非常痛苦的。我们说只有那些不去思考的人，他才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才不知道怎么活，他才不知道将来去哪里。其实不是，最痛苦的不是普通人，最痛苦的是哲学家。如果你看一看哲学家他们这个接近离世的他们的日记，他们是很痛苦的。你比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罗素是无神论者，但这个人非常聪明，他最后的结论是人生毫无盼望。尼采够厉害吧？尼采在非基督徒眼里，尼采简直就是神人一样。尼采说基督教就是弱者的拐杖，基督教限制强者要把里面的我释放出来。你又知道后来追随尼采的这些哲学家包括那些政治家是多么的残忍。尼采最后的结论说生命是虚空的所以在哲学书上会有一句话，思考是危险的。这些哲学家他们看透一切，最后的结论说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是虚空的。一般的情况下人不会去思考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活在世，我往哪里去。我们也会为自己的人生有一些叹息和悲叹。如果你人到中年，你也会想人为什么活着呀？我们基督徒也会想人生就这个样子，生老病死。所以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是非常悲观的，不是乐观的。过度悲观的人会产生一种的躺平人生就是吃吃喝喝生老病死，我要按这样的这样的方式模式去生活下去。人什么时候才会思想人的本质？人在功成名就或者一无所有的时候，人才会来拷问自己灵魂的深处，我到底是谁，我拥有这些或者我一无所有，这个人到底在世上有没有意义。你的很多朋友也会探讨哲学最高的认知，就是人到底是谁，人该做什么，人往哪里去。无神论者也有他们的人生观，他们也会探讨自己应当做什么，将来去哪里。他们也会说人死如灯灭，这也是一种的观念，对人生的探讨。人为什么不能够发现自己是谁，也不能够发现自己应该做什么或者往哪里去？因为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患了一种的失忆症。如果你在你的某种场合，你问你的朋友，你说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朋友会很惊讶地看着你，或者有一点他理解不了，说这个问题太笨了，或者你这个问题华而不实，你应该问我当下怎么生活，你不应该问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目的是为了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人在需要一个物品的时候，需要一个物件的时候，他会思想他的目的。我为什么要买一套房子，买房子是有目的的。我说买一辆汽车，我买汽车是有目的的。那么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存在这个世上，它一定也是有目的的。既然买车有目的，买房有目的，买手机有目的，那么买房子和我们人生的目的，它都同样具有一种目的。所以你思想我活在世上是为什么活着，这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个金属的物品，你可以通过它的颜色、形状、它的质地和体积、它的结构来判断它是什么，它有什么用，它存在目的是什么。或许它是汽车的部件，或者它是某一个金属的工具，或者它就是一块废铁，这是你对它的判断。既然我们对我们人之下的一些受造物都有判断，那为什么我们对自己常常没有去判断？加尔文就说，如果人 对人生知识无知是一件羞耻的事，那么我们若对自己无知就更羞耻了。如果不认识自己，不考虑自己到底是谁，就是可悲的欺骗自己，完全在黑暗中探索行走。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做什么，往哪里去，这个人他生活的价值观的取向是错误的。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是谁决定我们当下应当有怎样的生活的形态。不明白自己是谁的人，他生活的形态是混乱的，是随波逐流的，这个世界追求什么我们就追求什么。中国人很少去问自己是谁、做什么、往哪里去，很少去问的。所以在一本强而易懂哲学书上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就会说，谁能唤醒你探讨人生？他说是门卫的大爷和大哥。门卫的大爷会问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被称为对灵魂的拷问。人往往不会自己去思考的。当然门卫的拷问也只不过是你从哪个小区来，你到这个小区做什么，你去找谁，只不过是这个层面的探讨，他并没有去唤醒人灵魂最真实的拷问。大家是否听过一首流行歌曲啊，是由汪峰唱的《存在》，听过吗？啊，这样的歌很少啊，这种流行歌曲特别少。存在这首流行歌曲呢，啊，在2011年而也获得了北京那个盛典的年度金奖。因为这个存在，它在不停的拷问，在质问人存在的这个目的和意义。它的出发点不是出于灵魂深处，它是出于这个社会有太多不公的事情，有太多不真实的报道，有太多邪恶的事情发生啊！通过这首诗歌不断的拷问说人存在有什么意义。我摘录了几句歌词哈，特别最后一部分，他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谁知道我们该梦归何处，谁知道尊严已沦为何物，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我该如何存在。哎，最后结束了，这个歌最后没有一个结论，好像中国的诗人一样，中国的诗人在人生仕途绝望的时候，他们会进入大自然的怀抱，他们把大自然的怀抱视为可以疗伤的地方啊！一旦诗人进到大自然当中，他的内心又得到了医治，他们的人生的这些遭遇、这些不快、这些不顺，在大自然中就得到了疏解。但再往再高的角度去想，没有了啊！这首流行歌曲啊，对人的存在是有拷问的。啊，对人的这个存在是有一系列质疑的，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存在，你知不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你该到底怎样存在下去，他不断的拷问，不断的拷问，但是最后我该如何存在，让你去选择。汪峰都找不到自己如何存在，他怎么能告诉你他如何存在呢？啊，你如何存在呢？啊，但不管怎么说啊，像这样的流行歌曲还能够就唤醒人啊对自我的一些拷问，让人在灵魂深处去问问自己，我到底是谁呀？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将来要到哪里去？啊，我们国人的探讨就是说，最后人死如灯灭，最后生命就结束了。至于人从哪里来，今天该做什么都不太重要，因为马克思的世界观已经给了我们的结论。我们明下个礼拜会讲马克思的 事业观。马克思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写过很多的诗，都是那些骄傲傲慢与造物主平起平坐的诗。马克思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像撒旦一样认为自己可以平起平坐与造物主，是超越这个造物主。那么人到底能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探讨自己，我是谁，我往哪里去，我今生当做什么？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定义自己，定义自己的生活，定义自己的去处的话，那这个世界一定是混乱不堪的。而事实上，这个堕落的世界本身也是混乱不堪的。除非一个人相信神，相信神的启示，他才能发现人是谁，人当做什么，人往哪里去。换句话来讲，大多数人是不够了解自己，不晓得自己。20世纪的哲学家罗素是非常的厉害，他不是普通的常人，他不单是哲学家、数学家，他还是逻辑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诺贝尔这个文学的获得者。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是说，人是毫无盼望，人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虽然不是哲学家，我们也会在人生的年幼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或者中年老年的时候，也会到底在问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难道短短几十年从这个世界走过，生命就结束了？人为什么来到世上一趟又走了？这是令人非常感觉到苦恼痛苦的问题。有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他们选择自杀；有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他们陷入一种的精神的分裂和抑郁当中；有人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世上这样生活，他们对人生非常的消极，他们就破罐子破摔，就任凭自己随波逐流下去。因为人找不到自己的根源，找不到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当做什么，往哪里去。所以这就是一种记忆的消失，整个人生的生活所有的领域，它是一个瘫痪的。失忆症它不是指地球上的某一个人，我们要特别谈到集体的失忆。什么叫集体的失忆？集体的失忆是一个事件发生，而这个集体选择记忆的缺席。大家知道，在中国上个世纪历史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文革、大跃进、饥荒啊，还有8964，这些事情对执政党来说属于集体的记忆消失，他们不想提这些事情，不想去澄清这些事情。所以集体记忆是完全可以发生的，就是对真实的历史漠视或者淡忘，对过去的历史的记忆逐渐的减少、扭曲或者曲解。二战的时候有纳粹，残酷的战争，惨无人道的杀人。纳粹的兴起不是希特勒一个人造成的，是由每一个德国人造成的，而整个的德国人他们选择了集体的失忆啊。但是后来有一件可庆幸的事情，就是德国的总理跪在这个犹太人纪念碑面前道歉，在东方社会是不可能发生的，东方社会的人不习惯道歉啊。日本人天皇头衔是被逼的啊，才会道歉。上个世纪发生很多的惨案，执政党没有道歉。清朝他们入关屠杀汉人，他们没有道歉。所以东方的文化 他们不太接受人是有罪性的，他们很难为自己的罪去道歉。但是德国他们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纳粹的这种战争，最后也选择了道歉。其实在中国的文革期间也是集体的失忆，大家已经不再记忆自己是谁，大家属于一个人，属于谁？属于毛泽东。不是毛泽东通过权力和权术来统治所有的人，是每一个当时热衷于那种思想的人成就了毛泽东。这都是一种集体失忆的表现，几个人共同作恶，面对同一件的恶事情的回答，可能几个人都会选择集体的失忆。而集体的失忆就是不再提那个历史，扭曲那个历史，或者避而不谈。我们说我个人不知道我往哪里去，我是谁，我当做什么，其实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患有失忆症，这个叫集体的失忆。集体的失忆，圣经告诉我们是堕落所带来的。堕落之后，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人从哪里来，有了不同的解释。中国有解释人的来源，希腊有解释人的来源，后来进化论也有解释人的起源。这个就是混乱的，错综复杂的，在不同的解释人的来源当中，也会去定义人怎么生活，最后往哪里去，一系列的全部都给成就了。这个就叫集体的失忆。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失忆的这个向度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对人的看法跟东方对人的看法是不同的。人的起源，人的本性是善是恶，人应当做什么，人的追求是什么，都是有不同的。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也塑造了人怎么去看待自己，去评判自己，当追求什么。在罗马书5:12，这就如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圣经讲到堕落的人类，所有的人都患有失忆症，就是已经忘记了人是被上帝造的，上帝赋予了人在地上的责任，上帝也告诉人将来要去哪里，就是和上帝同在直到永远。而这样的一个整全的记忆堕落之后，全部都没有了。诗篇14:1-4说，欲望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噬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欲望人心里说没有神，这是一种意愿，这不是一个事实。因为犯罪的人不希望这个世界有神，有神就有绝对的统治者，就有绝对的标准，那万物万事都有他生活的规则。如果没有神，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统治者，没有绝对的规则，每个人可以定义自己的起源，定义自己的生活，定义自己的将来。所以没有神是一种逃避神的意愿，它不是指一个人，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意愿，心里说没有神。在新约告诉我们，一个人不信神，不是出于理性智力的动机，而是出于道德和心理的动机。他不是说没有上帝存在合理的证据，并不是，问题是在于人的理性天生对神是怀有敌意的。堕落之后，人对上帝这个整全的记忆已经被最摧残了，好像一片镜子被击碎，支离破碎。人对上帝的认识是按自己的解释和理解，这个破碎的人的理性当中，对上帝最大的不是敬意，而是敌意。因为罪已经侵害了人的理智，侵害了人的心灵，人盼望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没有上帝 那就会把我自己视为这个世界的上帝。而且新约不仅认为无神论是建立在对真神憎恶上，而且一切人造的宗教也是如此。宗教有很多，为什么有很多宗教？宗教的目的就是把神替换掉。无神论的出现就是因为对真神的憎恶，其他所有宗教的出现是对神的憎恶，用另一个宗教来代替他对上帝憎恶的合法性。我们要回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人对神知识有哪些反应。人不是没有上帝知识，人是有的。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后面又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是告诉我们，人对上帝的反应不能说没有知识，他们是拥有上帝的知识，是无可推诿的，就证明上帝给人关乎他存在的知识是清晰的，是明了的。人可以透过大自然，透过人的那个宗教性，人可以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用那个词叫阻挡。这个阻挡有不同的翻译，其中有一个翻译叫抑制。抑制这个词，它的定义是用压力抑制、勒住，用力量镇住、征服，以阻挡自然和正常的表达、活动或事物的发展，从意识中排除。啊，这个叫抑制。在专政国家，有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就是打倒一切反对的，杀；笔杆子就是告诉你，你所讲的，在我的疯狂的暴动之下，全部都是错的。意志是把那些正当的、自然的、正确的、公义的事情，全部都给抹杀掉。所以罪人对上帝的否认不是没有知识，是有关于上帝的知识，但是他们用极大的力量和精力去阻挡这个真理的存在，这个叫压制。所以说人拒绝上帝，不信上帝，最后被上帝审判，这个是无可推诿的，是理所当然的。人如果拒绝上帝，人会怎么办？人拒绝上帝，人会怎样行？就是替换，就是替换。无神论是阻挡抑制关于神知识的一种方式，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去替换、替代真神。罗马书说，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种替换看似是合理的，其实更是对上帝的憎恶。他们不要那位真神，用假神来替代真神的位置，他们不喜欢 A 用 B 来代替，他们不喜欢 B 用 A 来代替。这种代替本身是出于对上帝的憎恶、阻挡和对上帝竭尽全力的一种的意志。后面经文又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也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幻，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主，主是主乃可称颂的，直到永远。敬拜偶像的本质不是说他需要一位神，他是把造物主替换掉。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位统治他们的神，他们需要的是自己能掌管的一位神，能够操纵的一位神，能够透过这位偶像可以把真神替换掉， 把绝对的造物主、统治主赶下去。这个是敬拜偶像深层的这种意识和意图。他不单把神替换掉，而且对神充满了敌意。当人不再敬拜神、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充满敌意的来对神的反抗。人对神的不满不是一些，不是温柔的不满，而是极大的不满。你会看到一些非基督徒，他们跟你谈到说你是基督徒啊，我不反对，人人都有信仰，有信仰挺好，对吧？我们说啊，这个人还不错。其实他的骨子里面依然对神充满了敌意。有时候反对信仰的人比那个不反对信仰的人他对神的认识程度是更多，我说更多不是他真认识神，而他更憎恶神，体现到他对真神的那种厌恶和敌对。人类上的敌意不单是把真神替换掉，而且把男人和女人上帝赋予的这种性别进行颠倒，就是同性恋，男和男行可耻而事，女和女行可耻而事。后面又说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竞争、诡诈、毒害，又是颤棒，背后说人的、怨恨神、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诱的、无亲情、不怜悯人。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事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一系列的清单就是告诉我们，当人对神的知识弃绝否定的时候，人会落入一系列的罪中。他们对神不是轻微的厌恶，而是充满了炙热的燃烧的怒火，透过恶行对上帝发起抵挡和抗拒。而人的不道德、人的败坏、人失去了人当有的生活，这是极度的愚昧。而这种现象是一种群体性的失意，这种失意人看似是疯狂的、是典型的，但是在失意的人看来，这些疯狂、邪恶、愚昧是正常的。我们认为这些太恶了、太败坏了，但是对于那些未认识上帝的人而言，这些疯狂、邪恶是正常的，这根本算不得恶，因为大家都如此做、都如此行。尤其在我们的这个国家专政的文化里面，你在任何一个行业慢慢的就会陷入集体的恶中。尼布尔探讨一个观念，就是个人的恶和集体的恶啊，个人的恶和集体的恶。你个人不进入任何一个群体当中你会作恶，但在一个群体当中你也会参与群体的恶，这是一种被迫的啊。也举了这么例子去解释，他说美国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非常敬虔的，他们道德非常优秀，他们信仰追求敬虔、追求良善，但是他们参与高端的军工的制造，而高端军工的制造是屠杀、发动战争，这种就进入集体的恶中。当整个人类集体失意的时候，没有神，否定神，重新解释人从哪里来、当做什么、往哪里去，一切都变成合理化，道德生活也变成合理化。因为别人都这样去生活，我也这样去生活，别人如此去处理问题，我也这样处理问题，一切都变为了合理。没有神就会带来这些荒谬的、必然的、邪恶的生活。所以堕落之后的人可以说是产生了那种集体的失意，没有一个落网之鱼。我们也是在集体中失意的人其中一份子， 因为亚当把罪带入世界，我们是拼命的宣告这个世界没有神，我们也把自己作恶视为正常。什么时候我们才从这作恶的正常当中才认为作恶是不正常的，否认神是不正常的？是因为上帝恩典的手闯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从集体的失意的里面脱颖而出，我们的记忆被重新塑造，被圣灵所更新，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开始敬拜他，我们认识自己从哪里来，当做什么，往哪里去，我们一切都在恢复的记忆当中。我们成神的过程就是理性不断的被真理所塑造，让记忆能够完全符合上帝对人所设立的那个规则。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种过程当中。集体失忆的人不代表他们不能对自我进行重建，没有上帝的人他们依然可以对自我进行认识，但这个自我的认识已经离开了上帝，完全是在这个集体失忆的人里面大家去认同一种的思想，或者大家共同认为这种对自我的重建是可信的，我追求这种认识。哲学家们都在追求最高的境界，都是就是认识自己。一个人什么时候是最高的境界，就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句话可能背后也有一定骄傲的成分我什么时候最骄傲最厉害，就是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读神学的人有一个毛病，读了很多书就说哎呀，我真的知道自己很无知，好像自己很牛一样哲学家让人去认识自己的目的，不是去认识自己的卑微、劣质、对上帝的远离。他们的动机是让人知道自己的尊贵和卓越。他让人反复的去追讨自己是谁，去查验自己当做什么、往哪里去的目的，是让人自负、自我陶醉、夜郎自大。他们不会把自己看得卑微、可怜、如蛆如虫。他们不像圣经那些伟大的圣徒所讲的一样，我是尘土，还能对主讲话，我如蛆如虫。他们不会这么去看待自己。哲学家所追求的对自己的认识，一定是对自己的尊贵、卓越、与众不同，无非是让人自高自大。而且圣经也说明这一点，特别奥古斯丁他提到说，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堕落之后的人和当时在伊甸园堕落的亚当有一个通病，就是骄傲。骄傲最常见的表现是自我为中心。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的上帝是谁？他的上帝是他自己。自我中心是一种罪。今天心理学自我中心不叫罪，你就是太关注自己了。圣经不是，因为人被造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当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就是把自己视为神，视为最重要的、首要的。自我为中心是一种罪，而自我为中心是非常可怕的。他会为了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尊贵、自己的荣耀，把别人的生命践踏在脚下，把别人的头颅、脖子用脚踩住，会说我比你更重要。而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没有办法相信在自己之上的上帝，他的结论是不如我自己就做上帝吧这个就是骄傲。你可以从创世纪三章人的堕落到第四章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是堕落人的一个缩影。他们所表现的不是谦卑，不是卑怜，不是看到自己的匮乏，他们是骄傲。该隐骄傲，上帝问到亚伯，他不满变了脸色。他的后代们不是谦卑，而是狂傲，夸赞自己的技术，夸赞自己的科技，用自己发明的这个凶器去伤害自己的人，建成来保护自己，所表现的没有一样是卑怜，是卑微，没有一样，全部都是骄傲。后来加尔文引用了奥古斯丁的见解，奥古斯丁说骄傲是万恶的开端，重罪的开端乃是骄傲。 好像圣经上说贪心啊，贪财是万恶什么呢？之根。而骄傲会带来许许多多的罪。加尔文就引用了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说的，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个悖逆就是对上帝的反抗，就是骄傲。始祖亚当是第一个反抗上帝权柄的人。亚当为什么反抗上帝？不信，不信上帝的良善，不信上帝的美好，不相信上帝给他们规则是为了与他们更持久建立关系，他们不相信。不信就带来的野心、骄傲、忘恩，都是从不信来的。这个观念太重要了。为什么我们会对上帝去抱怨？为什么会忘恩负义？就是因为不信。不信的人就会抱怨，不信的人就会对上帝骄傲，不信的人就会我行我素。不信的人他不会把上帝的话语视为精金，视为风房上所对的蜜，视为路上的这个灯和光，不会的。所以不信，我认为加尔文比奥古斯丁更进了一步，他指出人为什么骄傲，就是不信，不相信上帝是绝对的统治者，是绝对规则的制定者。不信是更可怕的。我们所有的生活的领域出现问题，皆是因为对上帝的不信，因为不相信上帝的话，才不会按上帝说的话去遵守。不相信上帝的法则是最有效的，我们才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处理所有的问题。集体失意的众人，他们不是不认识自己，他们是在堕落的世界当中寻找一种的法则来认识自己，在堕落的世界中来建立自己是谁，做什么，往哪里去。不过堕落的人对自己的认识不是卑微屈从，而是骄傲、自满、自大。我们这些基督徒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堕落思维的方法来高度地评价自己，没有把圣经视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来建立自我。既然说堕落的人他们也会对自己认识，对自己的认识不是看见自己的卑微，而是看见自己的骄傲。而今天最流行的一种观念叫自我形象的重建，而这种的观念渗透在我们所有的影视作品当中，所有的书籍当中，所有的职场讲座里面，叫自我形象的重建。特别在职场上班会讲究自我形象，对吧？这个人自我形象很好啊，他的这种的控场能力很强，很有自信啊。当然自我形象在一些的地方是不错的，但是自我形象的根源本身是有问题的，它是出于心理学而不是出自于圣经。所谓的自我形象就是对自己目前的能力、身份、角色主观的知觉，就是你对自己自我的评判。但是没有一个人把自己评判得很低，都把自己评判得很高，哪怕讲一些谦卑的话也无法遮掩住骄傲的恶臭。没有一个人天生把自己看低，都是把自己看得过高。你说我遇到很多的人，他们很自卑，他们自哀自怜，他们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哎，这样的人他们在落在尘埃当中很痛苦，为他们感到悲痛。你看哲学家罗素、尼采，还有一个叫萨特，这哲学家他们对人生都非常悲观的，他们大部分出于法国和德国。这些哲学为什么到最后人生的暮年的时候对人生很悲观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你把自己看得很高、很有能力的时候，你最终的结局是落在 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没有价值，毫无盼望。往往那些特别自卑的人，感觉自己什么都不行的人，他原本是因为骄傲，发现现实和想的不一样，他并不是那个独特的存在，他会陷入另一个极端，叫自卑自怜，总感觉自己很可怜，感到自己什么都不行。他原来感觉自己什么都行。什么人最幸福啊？就是感觉什么都不行的人，在生活很幸福。没有过多欲望的人，他们很幸福。没有过多奢求的人，他们幸福度是极高的。你会看到很多的有一些人说，哎，这个家里的人没心没肺，哎，他们过得很幸福，知道吗？没心没肺的人有吃有喝就当知足，他们不是没心没肺，他们只不过对很多欲望，对欲望的奢求很少，他的幸福度是非常高的。什么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富人。富人的欲望比穷人更加贪婪，他想拥有更多。往往很多穷人他很知足，因为他的眼界没有那么高，他的追求没有那么高，他就是以他现有的为满足，他反而过得很好。你越是有钱，你想啊拥有更大的房子，拥有更好的车子，要做更大的事业，所以你的不满足感就更多。我在这里不是大家不追求，大家应该好好的做生意的做生意，好好的创业，好好的创业。我们不是追求世俗的贪婪，我们是用正确的上帝给我们的欲望啊，去追求上帝赋予我们合理的事情。我是讲这种欲望的问题啊，所以要做那种欲望少的人，他的幸福度是很高的。所以那些自卑自怜的人，是因为把自己评估得很高，结果处处碰壁，做什么什么不行，他就会落在一个灰心潭里面，在灰心潭里面挣扎，在灰心潭里面为自己而痛苦，为自己忧伤，认为自己我真的很痛苦，真的很绝望，真的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行，我父母看不起我，同事看不起我，什么都看不起我。其实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啊，所以飞得越高摔得越惨啊，追求的欲望越多啊，你内心就越不满足。对于这个自我的各个部分呢啊，有这个形成的自我意识，自我的评价，自我的维护，自我的肯定，自我的实现等，都是个人自我形象的反应和投射。首先我要先说一点，圣经没有自我形象这个概念，自我形象是心理学发明的，都是对自我的评价。你一定要记住，堕落的罪人对自己的评价从来不会从卑微开始，是从骄傲开始。加尔文在基督徒生活里面也指出，再穷的人，再一无所有的人，他都可以找到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大家都不算富人，对吧？虽然你很穷，或者没有房没有车，你和富人在一起，你也能找到自己夸口的地方，夸大起来。所以没有一个人把自己天生看得这个非常的卑微可怜，没有的啊。而这种自我形象延伸出来的叫自尊、自信、自爱、自我价值、自我接纳、自我形象，这些都是与圣经相差很远的概念，无非就是用自己的一个标准合乎中道的评价自己。这个合乎中道不是圣经讲的，是他认为合乎中道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啊！在我人上有人，在我人下还有人，所以我把自己看得中间地带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所谓的自尊，圣经没有这个概念，圣经反而说要谦卑， 啊，要谦卑。所谓的自信，圣经的圣徒们他们没有自信。所谓的自爱，自己爱自己，圣经反而说要爱人如己。你说自己有价值，我自己很有价值，圣经上说人算什么，圣经还说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心中自以为是便是愚昧的，圣经还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你看啊，圣经没有说，哎，你有价值啊，我让我的儿子为你死是因为你很有价值，圣经反而说你不要用自己的荣耀来评判自己，你不要心中自以为是，那是愚昧人。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承认自己灵性破产的人是有福的啊，这是圣经的观念。我们还讲自我接纳啊，自我接纳是个矛盾问题，你怎么能够接纳你自己呢？啊，我接纳我自己能够吃饭，我接纳我自己能够走路，我接纳我自己能够做这事做那事，你自己接纳自己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对吧？啊，你自己说你自己骄傲，你自己说你自己自卑，你自己说你自己良善，这是矛盾的，你自己怎么评判你自己呀？好像一个学生啊，在学校里考试非常不好，回到家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觉得我考试全校第一。”你自己说没用，你必须在学校经过考试之后测评，你才能说我考试全校第一，对吧？所以自吹自擂是人的天性啊，凡是什么自我接纳、自我价值啊，你要自尊，你要自己尊重你自己，哎，你要自爱，你要有自信，这些都是心理学的要素。圣经没有这样的观念，很多基督徒也会传达心灵鸡汤，说哎，你要自己去爱自己，你不爱自己，谁爱自己啊？啊，对不对？说的合理吗？哎呀，很合理。圣经说要少爱自己，多爱别人，因为爱自己不用教，不用讲，不用督促，每个人都会爱自己。啊，在家里，谁都会爱自己，对吧？啊，家里有碗筷没有刷，丈母说：“我睡一会儿。”睡一会儿之后睡着了，妻子说：“你别睡，你睡一会儿就把碗筷留给我呗，对吧？”啊，孩子如果这个带着尿不湿啊，拉了这个很臭的啊粑粑，哎呀，丈夫说：“我有事，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爱自己，爱自己不需要教，饿了知道吃饭，渴了知道喝水。冷了知道穿衣服，还用教吗？不需要教，人天生就爱自己，这是本能。犯罪之后呢，这种本能就变得不再是单纯的本能，是变得一种索要、索取、贪婪啊，这些都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没有让我们去自信，去靠自己，要把自信和信心分开。自信是什么？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那一个事物叫自信。啊，曹操就很厉害，曹操这个望梅止渴，对吧？啊，这个叫自信啊，他用这个不存在的事物，给他的将士们带来了自信，冲出了干渴之地，获得了这个新的生机。这叫自信。圣经是讲的信心，是对上帝和上帝话语的相信，不是对自己的自信。你信我今天能从教会回到家里面啊，这可能叫自信。你信我能把这件事做好也叫自信。圣经讲的信心和这个我们对自己的自信是有差距的。圣经反而说不要相信自己，要相信上帝。你认为我今天可以做生意，今天可以去这城，明天可以去那城，圣经要说你的生命如同云雾，出现少时就什么呢？不见了。你敢保证你从楼上到超市买东西，你再也回不到家了？你能保证吗？你保证不了。因为我今天能够开车来教会，我也能够开车回去，谁告诉你的呀？你太自信了。你没有进家门口之前，你对你的信心都应该是破灭的。 可能高架就塌了，对吧？你不要对自己自信，对自己自信也是这个自我形象重建所延伸出来的一些的观念和理念。所以自我形象的构建是叫人更爱自己，是叫人对自己有信心。而自我形象这个观念是人类自己构建出来的，就是对自己过高的评价，对自己所谓的中肯的评价，但从来不会照着圣经去评价自己。所以这个观念圣经是完全不存在的，圣经没有教导一个基督徒对自己形象的重建，圣经没有让我们去自爱、自尊、自信、自我价值、自我接纳，没有。圣经大量经文反对这样的观念，圣经还说用自己量度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所以你要自己爱自己，你要自尊啊，你要自我评价、自我价值，你自己评价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你无非是把自己设立一个高的标准，设计一个优秀的标准，设置一个你有优秀别人没有的优秀的那个程度，说哎，我这地方做的不错，来否认其他所有的优点。人的诡诈是我们往往看不见的，在教会里面你会用你的优点去评判别人和你相对的缺点，你不会用别人的优点来评判你的缺点。为什么？人往往是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所以堕落之后的罪人是失意的，是集体的失意。人不会从上帝那里去找寻我是谁，我的起源，我做什么，往哪里去。堕落世界的人，他们也可以有一套人生来源的解说，他们也可以去解说我当做什么，他们也可以解说我往哪里去。但是这种解说无非是在堕落的世界当中，从众多理论里面出来一个看似比较优秀的理论，但总归还是在堕落的世界当中所形成的思维模式，与上帝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想一想，集体失意是很可怕的。罗马书一章的18节到31节就构建了一个集体失意的现象。先是否认神，仇视神，抵挡神，然后人透过一系列行为和标准对神积极的反抗，这个就叫集体的失意。人离开上帝就开始重新去解释自己，而今天自我的形象恰恰是人带着骄傲和傲慢来解释自己，来高估自己，来评判自己，来重建所谓人的自我形象。所见的形象一定是一个骄傲的、傲慢的、自大的、傲视一切的、不要任何标准的、把自己视为绝对的标准。说简单一点，当人不再认神的时候，就把自己变为神，把自己在自我形象中美化，美化自己，美化自己。所以你要想一想，人的恶是你无法想象的，你绝对不会用教会弟兄姐妹的优点来衡量你的缺点，你一定会用你的优点来衡量别人的缺点，用自己度量自己，乃是不通达的。集体失意的人就患了一种病症，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从上帝来的，应当按上帝的法则生活，应当按照上帝的那种意境意愿和上帝同住，与上帝同在，直到永远。这是我们人应该找回的记忆，而用记忆的找回必须依照圣经，而不是依照我们自己。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会讲世界观。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世界观，世界观可以分为有4个的要素构成，就是这个世界怎么来的，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世界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世界的结束是怎样的。而基督教的最大的敌人，最大的敌对世界观是什么？是自然神论所带来的自然主义。而我们生活的中国最大的敌对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 因为马克思他也构建了一套世界观，这个世界原来怎样，后来出了什么问题，如何解救这个世界，就是要把私有制根除，要透过烈士，这些烈士有谁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雷锋啊，雷锋这些烈士们，透过烈士血，透过烈士血把这个私有制，把资本主义除去，要构建一个马克思所认为的共产制，这都是一整套的世界观，我们的生活都被世界观所笼罩，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世界观的。好，我们